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0号星期四，也是国际新闻。保守的前检察官以及相对的政治新人尹锡悦将会成为南韩的下一任总统。在这场竞争激烈的选举当中，尹锡悦击败了他的自由派对手前知事李在明。很多的观察人士表示，这场的选举是南韩35年民主史上最丑陋的选举之一。在星期三的选举当中， 98% 的选票已经清点完毕，尹锡悦领先李在明大约26万张选票。当地的时间星期四凌晨4点左右，李在明承认败选。尹锡悦将会在社会分化以及经济挑战不断加深的时候执掌世界第十大、亚洲第四大的经济体，他将会在5月取代文在寅成为总统。南韩总统的任期限制为5年。在外交政策方面，尹锡悦承诺对北韩以及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北韩最近加大了挑衅性导弹试验的力度，而中国是南韩最大的贸易伙伴。尹锡悦仲誓言改善南韩和日本的关系，并且优先考虑首尔和华盛顿的联盟。美国向南韩当选总统尹锡悦表示祝贺，并且表示华盛顿期待扩大和首尔的坚固的联盟。星期三，南韩在进行了一场竞争激烈引发分裂的总统选举之后，选出了主要反对党国民力量党的候选人前检察官尹锡悦担任南韩的下任领导人。保守人士尹锡悦预计将会对北韩以及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和大韩民国之间的联盟，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人民之间的联盟是坚固的。这位发言人还表示，拜登总统期待着同新政府合作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密切合作。尹锡悦预计将会在5月就职前组建一个过渡团队，取代即将离任的文在寅总统。根据宪法，文在寅被禁止竞选第二个5年的任期。虽然美国官员拒绝预测华盛顿和首尔未来的关系，但是可以预计两个关系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面保持连续性。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在3月9号表示，北京由于忙于维稳以及是确保今年下半年中共二十大的顺利举行，并且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上成功获得第三任期，因此目前不大可能急剧升高两岸紧张情势。中共一直坚称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即使是动武亦都要实现两岸的统一。俄罗斯总统普京挥军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台湾因为担心北京趁美国以及他的盟国注意力聚集欧洲的时候跨海攻击台湾而提高了警觉以及戒备。虽然台湾军方报告话，到目前为止并未发现解放军有任何的异动调动。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主管大陆政策的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星期三向台湾立法院提交的一份有关乌克兰战争对台海安全影响的报告当中指出，北京仍将会持续对台湾增加单方面的行动，但是目前的重点是在中共二十大前确保内外环境的稳定，以为习近平的连任铺平道路，因此短期内不会突然升高紧张情势。中国在3月9号指责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将一家涉嫌使用新疆强迫劳动产品的中国公司从他们的投资中是剔除的决定，警告这个可能对挪威的利益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重复中共当局一贯的否认立场，声称新疆强迫劳动完全是反华势力炮制的离天大谎，毫无事实根据。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又称为是石油基金，为全球最大，截至2021年年底，该公司的市值大约是13810亿美元。该个基金3月7号宣布，基于基金道德委员会的建议，已经将中国运动服装以及是器材制造商李宁剔除于投资之外，因为这家公司涉及到严重侵犯新疆人权行为的强迫劳动，存在着不可接受的风险。该基金拥有李宁集团的 0.59% 的股份，合共是15亿挪威克朗，大约是1.7亿美元，目前已经全部清仓。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政府监管加密货币的行政命令，敦促美联储考虑是否应该创造自己的数字货币。一名政府匿名高级官员表示，拜登政府认为加密货币的暴增人气要求急迫审议数字资产的风险以及好处。这项星期三签署的行政命令 要求财政部等联邦政府机构研究加密货币对金融稳定以及国家安全的影响。国会议员以及政府官员同时正在对俄罗斯可能利用加密货币来避免制裁的影响表示关切。民主党参议员华伦、沃纳以及是里德上个星期要求财政部就如何计划禁止加密货币被用来是逃避制裁而提供述。拜登政府争辩话，俄罗斯无法利用加密货币弥补对美国以及欧洲商业的损失。官员表示，拜登的命令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已经是酝酿了好几个月。金融产业、加密货币交易员、投机者以及议员都广泛预计会签署这项的行政命令。他们认为加密货币市场相当于狂野的西部。政府表示，虽然是有风险，调查显示大约 16% 或者是4000万美国成年人对加密货币进行了投资。18到29岁之间的男子是有 43% 对加密货币是有投资。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公司货币基金全球公司表示，公司未有发现近期有逃避制裁活动的迹象。财政部长耶伦在上个星期表示，加密货币网络的很多参加者都是受到反洗钱限制裁的影响，这个产业不完全是可以逃避的产业。美联储在一月份发布的参与数字资产的报告当中表示，数字货币通过银行或者支付公司设置账户或者是数字钱包的模型将是最佳的服务国家的需求。数字货币有些参与者欢迎政府提高参与加密货币的想法。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星期三表示，两个月前接受了历史上第一次从猪移植心脏手术的男子去世。医生是未有讲明星期二去世的57岁的戴维贝内特的具体死因，只是说他过去几日以来情况一直恶。贝内特表示，我们感谢为这项历史性的努力而付出过的每一个创新的时刻，每一个疯狂的梦想，每一个不眠之夜。他的儿子小戴维·贝内特在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发布的一项声明当中表示，他们是希望这个故事可以成为希望的开始而不是终结。在1月7号移植手术之前，贝内特一直健康情况欠佳，而且不符合接受人类心脏移植的资格。异种移植亦就是从动物身体移植器官基本上都不成功，因为人体会立即排斥这些器官。但是在这一宗的手术案例当中，猪是被人类基因改造过以其延缓排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监狱爆疫，约千人确诊，锁仓禁探访，在囚者的亲友批双重标准惩罚不人道。香港第五波的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多间监狱爆发疫情，截至到三月初累计约1000名在囚人士确诊，包括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仁及前副主席何俊仁。管理监狱的惩教署人员亦都有接近500人确诊。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之下，惩教署实施锁仓管理，禁止在囚人士亲友及公务探视安排到去3月20号。有在囚人士家属批评锁仓管理不人道，有如对在囚人士双重惩罚，亦都有家属向政府发出公开信，要求视像探访等因素安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濒临失控，过去一个星期每日确诊人数超过几万人，累计确诊宗数超过60万，超过2800名患者离世。疫情肆虐之下，多所监狱亦都成为重灾区。据管理监狱的惩教署统计，截至到三月初，大约1000名在囚人士确诊，包括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仁同埋前副主席何俊仁。其中李卓仁的社交网页管理员上个星期四，即系3月3号贴文，证实李卓仁在狱中检测确诊，正在医院隔离，病情轻微，身体并冇大碍，心情亦都唔受影响，会同香港人一起战胜疫症。由于监狱爆疫，惩教署2月18号起在监狱实施锁仓管理10日，为所有惩教职员和在囚人士作病毒检测，并且暂停安排在囚人士前往法庭应讯。 據香港明報上個星期五，即係三月四號報導，懲教署回覆該報查詢，截至到上個星期三，即係三月二號，累計大約1000名在囚人士確診，絕大部分係冇病徵，主要集中新收納在囚者收押所，包括係荔枝角收押所、赤柱監獄、羅湖懲教所同埋碧屋懲教所。署方已經將歌連臣角懲教所同埋沙咀懲教所改為隔離中心，並且正係將風力樓中途宿舍改為隔離設施，上個星期五開始運作。懲教署表示，最少472名懲教人員亦都確診，連同屬於確診密切接觸者嘅懲教署人員，估計大概一共有多達1000名懲教署人員唔能夠出門翻工。署方預計未來幾個星期，職員同埋在囚人士感染個案將會持續高企，由於人手不足，將會延長鎖倉管理，禁止在囚人士親友同埋公務探視，安排至到3月20號，以調配所有探訪室資源，支援羈押工作。懲教署由2月4號起以疫情為由暫停親友探訪，今次是第四次延長措施，並且首次宣布暫停公務探訪，即是所有律師、議員和太平紳士等都不能夠探訪在囚人士。民主派初選47人案被告之一，社民連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因為被控國安法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還押超過1年。他的妻子社民連主席陳寶瑩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懲教署再次延長鎖倉管理，對在囚人士極為不公道。他質疑為何連非確診的在囚人士都被禁止與親友會面，批評相關做法不人道，有如對在囚人士雙重懲罰。
因為這個是一個人道來的，你已經是剝奪了他們的自由了。即係我唔理你啱唔啱啦，總之就係剝奪咗你係判咗佢剝奪嘅自由，而家係一個雙重嘅懲罰咯。咁係冇咗一個見面嗱。如果嗰人係確診者需要隔離，咁就冇得講啦。呢個係一個公共衞生嘅問題。而家就係因為你哋個個人手唔夠，咁你人手唔夠，你梗係揾支援㗎啦。咁你而係剝奪咗一個最基本嘅囚友嘅最基本嘅權利啊。咁呢個係對於其實對於佢哋嘅心理啊。生理的衛生都有很大的影響，因為這是一個不人道的一個做法。
記者問及多名民主派在囚人士年紀比較大，包括梁國雄和75歲患有末期腸癌的社運人士古逍遙等，會不會擔心他們的身體狀況？陳寶瑩回應表示，目前沒有辦法聯絡他們，懲教署方面亦都沒有提供資訊，他和其他在囚人士家屬都已經超過1個月未能夠和正在服刑的或者還押的人士會面，現在連律師的公務探視都禁止，他形容對監獄裡面的情況一無所知，是對在囚人士另一方面的不公道，連司法的公正都受到影響。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有另一個不公道了，因為你不單止探視權，你連即是現在究竟即是他們一定是在獄中，他們的案件是審緊的，他們都要知道外界的訊息，同埋特別知道律師的法律的意見，法律咁嘅話，咁佢哋乜都冇嘅時候，即係咁佢點樣，即係一定會係好彷徨，一定係即係無所適從嘅，所有嘅資訊完全係佢隔離嘅話，咁我覺得兩樣嘢其實都係第一佢哋個司法嗰個公正性啦，第二個就係個探視權作為一個人道嘅問題啦。
陳寶瑩表示，目前只能夠靠懲教署提供的熱線電話了解監獄裏面的情況，但是熱線電話都難以接通，家屬感到彷徨無助。
而家知嘅咧，就只能夠自己打電話去，不斷打電話去懲教署問。咁但係懲教署因為即係根本係我試過留言幾日都冇人覆嘅。啊，咁好彩又打到，唔好彩即係差攤褪呢個問題咯。咁我哋係。咁我諗我哋作為家屬真係好即係好彷徨嘅，即係唔知道究竟佢哋個身體而家係點樣啊，即係佢個心情又係點樣。
陳寶瑩又表示，懲教署在監獄實施鎖倉管理，有如將港府規劃中的全民強制檢測在監獄裏面推行。他質疑如果沒有足夠的隔離設施的話，鎖倉檢測作用不大。
將一個所謂全民檢測在一個小的規模度，在一個監獄裏面是做一個全民檢測，其實那專家自己都有說，你沒有一個足夠的隔離 的設施，我不知道他有沒有，那你基本上你是沒有用的。咁特別係嗰個可能個監倉係太過擠迫嘅時候，咁樣咯。咁我覺得第一佢有冇足夠嘅隔離措施啦。咁另一方面，我正係講過嘅，你一定要區分確診同埋非確診嘅人。咁你冇而家連個非確診嘅人嘅權利都剝奪埋。咁我見到就係、是、懲教署就話啦，個聲明就話我哋一人手短缺，所以我哋只係用最基本嘅機樓嘅服務。咁但係我會覺得，最基本的服務班除了機樓之外，還包括一個探視權，一個人權，即是你已經懲罰緊他，你不能夠雙重懲罰的。
陳寶瑩表示，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事處2020年3月已經提出，促請所有國家釋放所有在未有足夠法理基礎下被囚禁的人士，包括政治犯和那些因為批評政府和持意見而遭監禁的人，以應對新冠病毒疫情，減低監獄的擠迫情況。他認為香港當局亦都應該考慮提早釋放部分未定罪被還押的在囚人士。
我覺得為什麼香港政府不做呢？特別是現在很多人是因為輕罪，即因為啲思想罪而係得唔到保釋嘅，即係好似47人案啦，已經係混咗成年啦。咁而其他啲慢必啊，唔係快必啊，佢哋都即不過而家佢已經判咗罪咁樣啦。咁即係話好多人係根本係還押緊嘅，而佢哋係一思想犯，又冇一個暴力嘅罪行，咁點解唔可以令俾佢哋保釋咧？咁其中一個譬如話好似古思瑤咁啦，佢根本係重病，咁我覺得佢應該係起碼佢應該可以得到保釋。
除咗監獄，司法機構亦都有唔少人員確診。司法機構宣布，由星期一，即係3月7日開始，至到4月11日，實施為期大約一個月嘅短暫一般延期安排。所有法院同埋裁判署處理嘅聆訊一般會延期，但係法庭仍然會處理緊急案件同埋申請。陳寶瑩認為，司法機構嘅安排對未審先囚嘅還押人士極不公道。有支援在囚人士的香港中文大学前学生会会长欧卓希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在惩教署锁仓管理之下，同在囚人士的书信往来都受到影响，外面的亲属和朋友对于监狱内的状况完全不知情。他形容相关措施变相惩罚在囚人士家属和朋友。欧卓希表示，锁仓的安排对一些啱啱服刑或者被还押的人士影响较大，因为他们还未适应监狱的环境，相当需要亲属和朋友的支援。本身是太平绅士的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目前无法得知监狱里面在囚人士的情况，他知道很多家属都非常忧心，呼吁当局提供电话热线和视像探视等支援服务。刘慧卿又表示，他最近去信惩教署署长，关注在囚人士的食物安排。据他所知，每位在囚人士一日三餐只有$8的费用，他质疑食物是不是有足够营养。部分还押人士家属星期三向政府发公开信，要求当局紧急为惩教署加派人手，加送物资，并且确保囚犯和还押人士每日获准在监狱里面的范围之内放风，建立公开透明的机制向家属通报监狱的疫情和家人的情况，或者考虑准许在囚人士在长时间没有和家属探望的情形之下，特别因恤以电话、电邮、视像会议或者其他方式和家属联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已经持续了两个礼拜咁耐，美国情报官员在星期二3月8日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军事进展不利和制裁的压力之下，可能会加大 對烏克蘭的襲擊，但是美國仲未看到俄羅斯的核態勢有不尋常的變化。多位核專家都表示，普京發動核攻擊的可能性較低，但機會率仍然存在，美國需要重新評估核戰略，做好準備。據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報導，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星期二在眾議院一場有關全球威脅的聽證會上說，俄烏局勢存在意外升級的可能性，美國還未觀察到俄羅斯的核態勢有超出以往國際危機期間所發現的變化，會繼續監控對方的機動導彈、戰略軍炸機和導彈潛艇。我們的分析評估認為，普京不是太過可能被這種挫折所嚇到，反而可能會升級。海恩斯說，上個禮拜2月27日普京宣布該國核威脅力量進入高度戒備狀態，引發全球的關注，普京是不是會在常規戰失敗之後訴諸核武器仍然不明朗。然而包括美國在內多個國家在這裡做好應對的準備。據《金融時報》報導，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美國核指揮和控制網絡的關鍵組成E-6 飛機的飛行次數增加，不過美國軍方不願意就此評論。此外，法國亦都增派第二艘核動力潛艇出海，這個是法國自1997年之後首次同時部署兩艘核潛艇到海上。另有傳媒報導，澳大利亞宣布將在它的東海岸建立新的潛艇基地，以容納未來的核動力潛艇。自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之後，美俄領導人對涉及到核武器的措辭相對謹慎，但普京在2014年吞併了克里米亞半島的時候，亦都曾經提出動用核武的可能性。美國國安會前資深官員菲奧拿希爾日前表示，普京會使用核武器，他已經多次使用武器級放射性核物質進行跨境的暗殺，造成擴散性核污染。希爾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來臨。美國喬治城大學國際關係教授、美國國防部前核威脅政策顧問克魯尼格對美國之音表示，普京訴諸核武的可能性非常之低，但是當他感覺到將會在烏克蘭戰敗、統治權不保之時，可能就會發動戰術核武器進攻。極端的情況之下，一個核彈頭就能夠摧毀一個烏克蘭的城市，即使到了不用這種摧毀的級別，俄羅斯有更多殺傷力有限的選擇，包括核武器演示、戰術性核彈藥，譬如是地對空導彈，這個是俄羅斯以戰逼和策略的一部分，在衝突早期威脅使用或者是使用核武器來到削弱對手繼續戰鬥的政治意志。依據普林斯頓大學的科學與全球安全 SGS 項目所進行的模擬，俄羅斯和北約發生核戰之後幾個鐘頭之內就會有超過9000萬人傷亡。在普京發出核威脅之後，美國並未提高核武戒備等級，並且上個禮拜三推遲了原定的民兵三型洲際彈道導彈試射計劃。美國並沒有對普京的核恐嚇過度反應，這個是對的，我們不應該屈服於普京的勒索，但是美國和北約應該採取行動壓制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核攻擊，我們不一定要將核威脅延伸到基輔，但是應該讓普京明白，如果他在75年以來第一次去使用核武器，美國和盟友會向俄羅斯施加重大額外的成本。美國要加強核態勢，包括將更多的核力量在歐洲進行前進部署，克魯尼格是這樣說。另外，關於美國傳媒 Political 的報導，俄烏戰爭爆發之後，原定於2月頒布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安全戰略被重新討論和延遲發表，其中就包括了2022年的美國核態勢評估，去年3月出台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臨時戰略方針曾經指出，美國要採取措施去減少核武器在國安戰略中的作用，同時確保戰略威脅仍然安全有效。 美國傳統基金會核威脅和導彈防禦政策分析師帕蒂·簡·蓋勒對美國之音表示，俄烏戰爭應該對美國的核戰略制定起到警鐘的作用。美國人通常都將核戰爭看成是冷戰的遺產，我們認為核戰爭永遠都不會贏，亦都不應該打，但是俄羅斯將核武器納入戰爭理論並認為核武器是很有用的。蓋勒表示，核戰爭是21世紀的重大議題，2010年奧巴馬政府的核態勢評估不再將俄羅斯視為敵人，但是安全環境已經改變了。蓋勒指出，中國亦都成為美國需要威脅的核勇國，拜登政府的核態勢評估不應該減少核武器的角色，而是截然相反，來到應對不斷上升的威脅。克魯尼格在五國大樓任職期間，曾經對2018年的美國核態勢評估做出主要貢獻。他建議2022年拜登政府的核態勢評估應該將烏克蘭危機的核性質列入考慮。首先，美國應該對幾時去使用核武器保持模糊的政策，並且承認目前美俄之間的非戰略核力量的不平衡狀態是不可以持續的。美國需要發展自己的非戰略核選項，並且重新考慮目前戰略核彈頭的上限。克魯尼格是這樣說。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統計，至此到去2021年1月份，俄羅斯擁有核彈頭6255枚，超過了美國的5550枚，中國有350枚，但是在這裡快速擴張核武庫。2021年續簽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 New START 是目前對美俄核武器數量和類型的唯一限制條約，兩個國家最多只能夠保持有1550枚核彈頭，但並未限制戰術核武器。根據蓋勒的研究，兩個國家的核力量在一些領域存在不少差距的。俄羅斯和美國擁有的非戰略核武器的比例是10:1，俄羅斯不斷研發包括核動力巡航導彈、超音速核武器在內的新型軍備，俄羅斯近90%的核力量完成現代化，美國還在依賴冷戰時期的老舊裝備。美國核力量重要負責人、美軍戰略司令部司令查爾斯·韋查德星期二在參議院一場聽證會上表示，中俄兩國的核力量和威脅是前所未見的。他說，今日我們面臨著兩個具有核能力的國家，中俄他們有能力在任何時候在全球任何領域使用任何國家權力工具，單方面將暴力升級到任何的程度，這個是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理查德說。理查德表示，美國需要對核威脅構成一體化威脅支柱，核三位一體、核指揮、控制和通訊體系、核武器綜合體和配套基礎設施進行現代化。我們必須能夠起到威脅的作用，必須要思考對方的決策計算以及美國怎樣做才能夠令到他們止步，今日不行的，理查德說。克魯尼格表示，中俄這兩個擁有核武器的修正主義獨裁國家是美國下一個世紀的最大挑戰，美國應該提高國防支出，目前的數額遠遠低過冷戰巔峰時期的比例，加強和盟友融合軍力，在亞歐盟國之間勾劃出清晰的勞工分工，盟國本身亦都應該提高保衛自由世界的國防支出，美國需要更加依賴核武器，用之威脅，必要時阻撓中俄對盟友的侵略。如果習近平模仿普京的核恐嚇手法對台灣打出核武牌，克魯尼格建議美國就應該考慮講明保衛台灣免遭中國入侵的承諾，這個包括了講明美國考慮使用核武器來到擊敗中國侵略的可能性。蓋勒則表示，美國不一定要改變對台戰略模糊的立場，但可以在台海衝突爆發前預先在印太區域部署核武器，例如海上發射的核巡航導彈，加強在該區域的核威脅能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 全世界目光聚焦在乌克兰危机的时刻，两会在北京拉开序幕。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已经成为各界热议的焦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小平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5号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谈到了台湾的问题的时候表示，要坚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亦是九二共识，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亦是祖国统一，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的干涉，其中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提法是习近平上台十年来从来未有的，而另外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亦都放在特别的突出的位置。很多的中国官方解读说这个是一个涉台新表述。今年两会正值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进入胶着的时候，北京在这个时候强调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是不是受乌克兰战争的影响，这个跟美国军界政界人物近来接力访台有什么的关系。有趣的就是北京现时被谈乌克兰和台湾的关联性，这个又是为什么。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政治系特聘教授王德玉表示，北京一向强调外部势力干涉，但是两岸关系向来有它的国际层面的意义，从现时比较重越来越大，拜登派前国防官员到台湾主要目的就是进一步表示对台湾的支持，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王玉德表示，从整体来看，台湾的战略地位是一直在这里存在，这个也都是说明两岸关系一向有它的国际层面，而现时只是越来越强，不理是客观上主观上，他们都显示出它国际层面的问题，北京特别将它提出来讨论，强调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一向都是在该住的地方，自从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美国拜登政府派已经卸任的国防安全官员到台湾，更加进一步表示美国对于台湾的支持。但是在这个之前，从过去出特朗普担任总统的时候，对台湾一直在各个方面不断地支持，拜登当选总统之后，亦都是更加是延续了特朗普时候的对台政策。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表示，李克强对台新表述可以说明乌克兰战争使到北京认为在台独以及外部势力干涉两个危险项目当中，后者已经成为了头号危险，北京希望将来台海战争美国不要介入，虽然这个希望可能会落空，但是这个反映了他们的心态。
如果你把他这些说辞当成是乌战争的直接反应的话，
冯崇义表示，如果你将他们的说辞当成是俄乌战争的直接反应的话，当然可以得出这个的结论。现时在中共那边的大格局就是，现时世界已经进入了第二次的冷战，现时中国的大战略亦都是要联俄反美，这次的俄乌战争在他们看来，不理表面上是如何进行，在他们的判断当中，民主阵营是站在乌克兰的一边，在这个之间和将来对台美的关系，他们一直是跟俄罗斯一样的想法。他说他们误判也都好，就想是用某一个时刻是做决定，采取军事行动，武力犯台，一举拿下。现时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将来的胜负就是在于国际社会如何支持乌克兰，所以这个可以看到他们的反应。如果将来台湾发生战争，他是希望美国不要介入，但是他们的希望很可能会落空，但是这个反映了他们的心态。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政治系特聘教授王德玉表示，乌克兰危机给予了台湾的启示就是自己国家必须要自己救，台湾如果能够压制共军犯台，他们必须要靠自己本身。王德玉表示， 其實真正講起來，如果台灣要壓制共軍犯台，他們必須要相當程度的是要靠自己的本身，自己國家必須要自己救，這個是台灣人必須要認清楚的。今天就好像烏克蘭一樣，即使西方國家不斷地運送軍事物資入去亦都好，或者是經濟制裁俄羅斯亦都好，最終的結果是烏克蘭不可能依靠美國或者其他的西歐國家來幫他們打這一場的仗，仍然必須要由烏克蘭自己本身來打仗。所以台灣老百姓，特別是從香港國安法公布之後，已經看得到很清楚，就是在一國兩制之下，台灣的民主自由是會受到影響的。所以台灣方面最重要的就是要靠他們自己本身，其他國家即使是用經濟制裁也好，運送物資也好，都必須會有一段時間的間斷。所以台灣是需要做到一些的，就是他們必須要能夠有很大的後備力量，在軍事事件發生之後能夠相當程度的支撐一段時間，能夠允許即使是西方國家要來援助，他們都有時間能夠來援助。所以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台灣人自己本身的抗敵意識必須要凝結起來才有辦法。知名中國國際關係學者時恩宏最近指出，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衝突將會進一步加強中國目前在台灣問題上的非常強硬的立場，以及是軍事準備。對此，悉尼科技大學中國學副教授馮崇義表示，在國際制裁以及烏克蘭全面抵抗之下，俄羅斯必敗無疑。如果中共理智一點，不會將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爭當成為是機會窗口。北京在台海會比烏克蘭輸得更慘，但是獨裁者有個時間表，不排除他們孤注一擲的軍事行動的可能性。
如果從目前的俄烏戰爭這個視角來評論這樣的一個局勢，
馮崇義表示，如果從目前的俄烏戰爭一個視角來評論局勢，可以看得出來中國大陸是聯俄反美，但是他們這個盟友還是不給力，他們在烏克蘭陷入了現時說的膠着狀態，陷入一個持久戰的狀態上面，這個對中國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他和普京一樣是做了誤判，覺得他們軍事力量很強，可以一舉拿下烏克蘭，或者中共亦都可以一舉拿下台灣。但是一旦陷入僵持狀態，可以看出俄羅斯哪怕是將來是在戰術上、戰略上會取得一些的勝利，但是大局已定，他在國際社會的制裁之下，和烏克蘭全民皆兵進行抵抗的狀況之下，他是必敗無疑。他們根本是沒有力量去支持一個長期的戰爭，有根本沒有力量來長期佔領烏克蘭，哪怕是他扶植一個傀儡政權亦都會被烏克蘭人推翻。所以盟友不給力，如果中共做出一個理智的判斷，他們不會好像時恩宏所說的將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當成為一個機會窗口，在這邊冒然行事，因為這個已經是給予了他們一個教訓。特別是台海戰爭是一個高科技戰爭，要跨越130公里的海域，台灣的軍事力量還有美國的介入，會令到中國比俄羅斯在烏克蘭輸得更慘。如果理智的話，他們應該是吸取教訓，不要冒然行動。但是獨裁者是一個蒙昧，他們是信息不對稱，一個是講大話，他們做了很多行為不是理性的行為，不排除他們還是會好像習近平要再有個時間表，他們會冒大天下之大不畏，採取這種非常之狂妄無理的孤注一擲的軍事行動，不排除這種的可能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小平華盛頓報導。
江蘇徐州鐵鏈女事件持續引起大眾的關注，中國正在召開的人大政協兩會期間，不少代表提議修改刑法實現買賣同罪，公安部亦在三月初宣布展開為期10个月的新一輪打擊拐賣婦女兒童專項行動。然而，江蘇政府發布的最後一則關於鐵鏈女的通告幾乎沒有人信服。中國人口拐賣問題由來已久，廣泛存在著的迫害婦女現象和政府獨職問題難以去解決，運動式的打拐 并不能够增强民众对于政府执法的信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江苏徐州铁链女事件持续引起大众的关注。中国正在召开的人大政协两会期间，不少代表提议修改刑法，实现买卖同罪。公安部亦在三月初宣布开展为期十个月的新一轮打击拐卖妇女儿童专项行动。但在江苏政府发布的最后一则关于铁链女的通告，几乎无人信服。中国人口拐卖问题由来已久，广泛存在的迫害妇女现象和政府渎职问题难以解决。运动式的打拐并不能够增强民众对于政府执法的信心。据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说，江苏徐州铁链女事件持续引起全国的关注，三八妇女节到来之际，更加引发民众的呼吁，甚至有网友说，如果得不到解决，不如将三八妇女节改名为三八妇女铁链节。公安部3月2号宣布，自从3月1号起至到12月31号展开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的行动。3月5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坚决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中国正在召开的两会期间，几位政协和人大代表纷纷提出修改刑法，严惩拐卖妇女儿童的提案。全国人大代表蒋胜男提出修改刑法第240条，建议提高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者的刑期，实现买卖同罪。人大代表张宝艳建议，买主量刑不应该低过拐卖罪，应该最低参照绑架罪至少10年起刑，并且对新发案件拐卖犯罪分子包括买主终生追责。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今年两会准备提交严厉打击拐卖收买妇女儿童罪的7条建议，建议收买应该与拐卖同罪，但是帮助维持恢复受害人受拘禁、受强制、受侵犯状态的行为，都应当视为拐卖或者收买的共同犯罪行为。全国政协委员谢文敏建议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法定刑，和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是一致，最高可致死刑。3月8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说，追诉拐卖人口犯罪将会继续从严，对收买不营救、阻碍营救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从严惩治。反拐打拐运动在中国并非新鲜的事物。2011年初，中国互联网上关于儿童拐卖、营救和打击的话题引发了很多关注，网友甚至发起了随手拍解救被拐儿童的运动。中国警方在当年4月宣布，将发起新一轮的打拐运动，在全国展开为期6个月的来历不明儿童集中无牌行动。位于中国大陆的化名为张春松的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就是2009-2010年开始，国内就有一个特别大的那个反拐运动，就特别大，而且持续了好多年，至少持续了5年左右。
他说在2009-2010年开始，国内就有一个特别大的反拐运动，而且持续了好多年，至少持续了5年左右。徐州铁链女事件曝光以来，江苏各级政府已经出了5个通告。起初前4个通告自相矛盾，引发舆论愤怒，当地拐卖人口的猖獗黑幕亦都随之被曝光。迫于压力，江苏政府成立调查组，调查组2月23号发布第5份通告，无视铁链女和小花梅长相完全是不同，依然认定铁链女是云南亚谷村人小花梅。通告引发网民潮涌一般的讥讽，成千上万的网民在该通告的网络留言板块发出相同的笑面的表情，无一例外表示质疑，并且总结为江苏省政府的第5版调查报告唯一成功之处是做到了让所有人都不相信。旅居美国加州的卡车司机洛奇在徐州铁链女事件爆出之后心情难以平静，他通过自己的油管视频道向无数的观众披露了自己母亲的身世。
原因还是这次这个徐州八孩母亲这个事件啊，这个事件因为太多人知道了，冲击力太大了，然后这次事件出来之后，很多人表示很难以置信啊。
他的原因还是徐州这个八孩母亲事件，这个事件就是因为它太大了，然后太多人知道，冲击力太大，这个事件出来之后，很多人表示很难以置信，但是他一看那个地方离他的屋企又是这么近，所以就勾起了很多的回忆。洛奇对美国之音说，令他震惊的是，他以为这个只是几十年前的事，没想到在2022年的今日还在发生。
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出来说一说，这个 不是中国的一个个例，也不是现在发生的，而是它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历史。
他说所以他觉得是有必要出来讲一讲，这个不是中国一个个案，也都不是现在发生，而是有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洛奇的母亲来自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1987年还不到19岁的他被安徽宿州农民张某以2500元从大理老家是买到去安徽，成为当地众多从云南取回的南蛮子的媳妇之一。一心渴求离开山区老家的他以为自己嫁到了富庶的中原，但没想到婆家不单止是比他的老家还要贫穷，而且等待他的是一辈子的家暴和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洛奇母亲向美国之音回忆了自己当年的遭遇。
那时候十七八岁，那时候八几年的时候啥啥都不懂，到他家了之后24个小时看着我，不许上街，哪里都不许去。
他说他那时17、18岁，那时候八几年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就去他家了。到了他家之后24小时是看着他，不给出街，哪里都不给去，不给任何人跟他讲话。然后他的老公是一个字都不懂的，连单车都不懂踩。他这个人是没什么用的，他自己感觉到他没用，所以就听他妹妹的说话。日头就他妹妹看着他，去厕所都要看着他，然后晚上就他来到看着他。一年之后生下大儿子的他开始遭受频繁的家暴。他说生了小孩之后有两个多月就开始打他，说你是买来的，要打就打。他说他画个圈，他叫你死就死在圈里面，你都不能够死在圈外面，你是我买来的，就好像小动物一样，他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连他老爷都参与了家暴，最严重的时候他被打到遍体鳞伤，睡在床上是一星期都没办法起身。洛奇自小目睹了村里面好像他妈妈一样被拐卖过去的妇女所遭受的家暴。
普遍的家暴原因就是怕他们走掉。
他说普遍性的家暴就是因为怕他们走了去，因为他们花钱买他的。你想想2500元作为一种商品买回家，你肯定是怕他走了去。怕他走了，那有什么办法呢？就是先将你的心理条件摧毁，就是叫做下马威式的家暴。几乎所有这些被买来的媳妇，他不能够说90%都是要遭到婆家的虐待，都会挨打，但挨打的轻重程度不一样，还有其他方面的虐待，诸如是软禁。但美国之音记者就洛奇母亲的遭遇和多位律师交流之后，这些律师都说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很难判定其中是否存在着拐卖妇女一罪。一位位于中国大陆的律师对美国之音说，这位妇女当时是自愿嫁出去，所以只能够说是收礼金或者是买卖婚姻，但不能够算是拐卖妇女罪。
而且这样的人是乐意去改变他原来的那种生活的，对于他们来讲的话，你只能说是如果有家暴去解决家暴的问题。
张春松律师说，他当初是乐意去改善自己的生活，好像他这样的情况，如果有家暴问题就解决家暴的问题，那个焦点不应该集中在刑法修订上面。这个不单是一个法学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需要一个社会整体机制的改变，还有包括救助机制，还有是令他是重新融入社会或者重新获得生存技能等等。这个整个是一套体系的东西，不是说一个刑法的改变就可以改变的问题。江苏徐州铁链女事件发生之后，洛奇和她母亲都注意到这个新闻。洛奇对美国之音说，她妈妈并没有感到很意外，
因为她本人就是受害者，这样的事情她见得多了，所以她不像你们这些没有特别近距离接触家暴人这么震惊。
她说因为她本人就是受害者，这种事情她见得多了，她不像你们这种没有近距离接触家暴的人那么震惊。张春松律师认为，随着人民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提高，以及信息更加畅通和人口流动，而30年前盛行的拐卖现象确实在当前的中国已经不是那么普遍。他认同公安部专项行动通告里面所讲的拐卖犯罪的高峰期集中在上世纪80、90年代，所以现在修改刑法的意义更在于延长追诉期。中国刑法第87条规定，法庭最高刑是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5年不再追诉。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最高刑是3年，所以追诉时效是5年。
问题是这个买这一块的这个刑期比较低，它3年以下，3年以下的话意味着它这个追诉期只有5年。
张春松律师说，现在的问题是买这方面的刑期比较低，3年以下，3年以下意味着追诉期只有5年， 好多拐卖这个事情，它可能是七八年甚至十几年才会被找到，这样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导致没办法追溯，问题就在这里。他解释说，即使现在修法，因为法律不溯及既往，不能够因为现在的法律再将之前的事定罪，所以主要的目的是提高追溯期，不是说要非常严格的打击，因为你就是将他判死刑也都没有意义，他的重点是有犯必捉，而不是将捉他之后有多严重，比如捉了都死刑，但是不捉就等于大家都没有死刑。但他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根本不在于修改刑法，他说法律不是万能的，刑法更加不是万能，甚至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个真是一个只能够社会不断进步不断富裕才能够逐渐消灭的事。至少在家暴当中长大的洛奇，成年之后带着父母去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母亲几十年遭受的虐待和家暴，在他看来早已经成为当地人人参与的习以为常的惯事，所以从来都没有任何来自政府或者官方的援助。他说在他妈妈当年曾经被无数次家暴的时候，还有他所认识的那些从云贵村来的被拐卖的妇女被家暴的时候，情况还有比白鞋女情况更加惨烈的。很多村民都看到，充其量就劝几句，防止出人命将事闹大，但其实对这些被虐待被暴打的这些妇女来讲，起不到任何实质的作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3月2号发表在中国新闻周刊的文章《不解救被拐卖的妇女是一种不作为的继续反》里面提到要用好渎职罪的规定。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刑法第416条第一款都规定，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接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和他家属的解救要求，或者是接到其他人的举报，而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不进行解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第二款规定，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阻碍解救的，最高可以处7年有期徒刑。罗翔在文中提到，在司法实践当中，这个罪很少被适用，相关的数据库很难检索到相关的判例。江苏政府在2月23号发布的关于徐州铁链女事件调查通告里面宣布了关于有关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失职渎职行为的处理情况，包括封院院委书记、院长、宣传部长、妇联副主席、公安局警长、信访局副局长和计生办工作人员等17人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撤销党内职务和政务撤职等处分，其中没有一个人受到刑事调查和起诉。在洛奇看来，多年来政府的不作为令他母亲的内心充满绝望，话这个事件被人知道了又怎样呢？他当时挨打很多次都是公开的，作为一个人的羞耻感都完全被摧毁。他们可能认为徐州白鞋母亲这个事件关注越多，被营救的希望越大，他们尽量的关注，这个结果可能更好一点。其实对他妈妈来讲，他已经意识不到这一点，他绝望到一个程度，他就是对求生不抱任何的希望，因为曾经是没有人救他。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报道。
据乌克兰外交部的声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较早前和中国外长王毅通过电话，要求中国利用中俄友好关系去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入侵。库列巴说，王毅承诺中国准备尽一切的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去结束在乌克兰领土上的战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个礼拜五2月25号就俄罗斯针对乌克兰发起的新一轮战争通话。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讲给普京听，中国支持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通过谈判去解决问题。尽管中国长期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却拒绝为这场战争贴上侵略的标签。随着俄罗斯坦克在上个礼拜四2月24号驶向乌克兰首都基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被几次问到，他是不是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武装攻击是侵略行为。华春莹未有给出 直接了当的回答。对于侵略的定义，定是应该回到去怎样看待当前乌克兰局势的这个起点。华春莹说，我们多次讲过，乌克兰问题有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经纬，演变到今日这个局面，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看到的。华春莹对问题的这个回避具有误导性。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错误地声称乌克兰从未有过真正的国家地位或需要将之去纳粹化，但是乌克兰自1991年以来就一直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1994年，俄罗斯和美国和英国共同签署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承诺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俄罗斯对乌克兰历史的歪曲无助于改变莫斯科对乌克兰发动海陆空多方位入侵的事实。西方国家普遍都谴责俄军的入侵违反了国际法。至少到目前为止，已经约有39个国家要求国际刑事法院去调查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涉嫌犯下的战争罪行和反人类罪。该机构检察官卡里姆汉在3月2日宣布，他已经决定立即启动调查工作，开始蒐集相关的证据。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武力入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欧洲发生的规模最大的战争。自俄罗斯2月24日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俄军已经对包括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多座重要城市进行轰炸。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2月17日进行了他今年第10次弹道导弹发射，再一次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美国和其他10个国家一起以最强烈的方式谴责朝鲜非法并破坏稳定的行为。日本和韩国当局通报说，朝鮮的導彈飛行了300多公里，高度達到600公里，潛落在韓國和日本之間的水域。這項行為是聯合國安理會多項決議所禁止的。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政治事務高級顧問傑夫·德魯倫提斯大使在遞交11個就朝鮮的行動所發表的聯合聲明的時候，呼籲所有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異口同聲地譴責這些危險與違法的行為。阿爾巴尼亞、巴西、法國、愛爾蘭、日本、挪威、英國和美國之前就明確無誤地表達了他們的關切，譴責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行為的聲浪加大了。他又說，今日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大韓民國加入了他們。他又說，他們敦促所有的成員國全面落實安理會有關該國的決議。他又接著說，這些安理會決議還令到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有義務以完全可驗證和不可逆轉的方式放棄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彈道導彈的項目。國際制裁機制是應對國際和平與安全所受到的這個威脅的一個重要的工具。美國和朝鮮兩年多來並沒有舉行過任何正式的會談，但美國一再明確表示已經準備好和平壤展開嚴肅與持續性的外交接觸。德魯倫提斯大使再次敦促朝鮮選擇外交道路，緩解地區緊張局勢並促進國際和平與安全。美國時刻準備展開對話，他又宣布美國將毫不動搖地追求和平与稳定。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